诸法等行本体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灵。地藏本来护众生，行法七情无垢空中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论。那么中论呢是分了27品。今天呢要宣讲的是第四品，是观五音品。观五音品，这个五音呢实际上就是平时我们宣讲的五蕴。那么在旧义当中呢经常使用这个五音，那实际上呢就是现在在这个新义当中呢就几乎都是观察或者说是使用这个五蕴这个名词。那么就是说五音呢它实际上也是有集聚的意思，这个音字又是集聚的意思，或者有些地方讲这个音呢它是有这个音蔽散法。那么就是说这个蕴呢它对于它对于音的散法方面呢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就是说藏蔽吧，或者有一些音蔽的这样一种含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一方面有集聚，一方面有音覆，音蔽是个散法的意义，所以说也是就是说是翻译成这个音。那么就是不管怎么说呢，我们在观五蕴品的时候，主要是要对于这个平时这样一种执着的色受想行识这样的五蕴呢做一番观察。那么就是说是首先这个蕴呢它是一种集聚，就是很多法集聚在一起呢称之为这个蕴。那么就是说是色蕴呢，就是说很多的这个色法集聚在一起，这里面呢既有这个音色，也就是说呢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地水火风四大种有这样这方面很多集聚在一起的意思，也有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个色法，或者说这些这个眼耳鼻舌身，还有呢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有的时候加五表色，很多这样一种色法聚集在一起呢就叫做色蕴叫做色蕴。那么这个色蕴的范围呢就是也是比较广的，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这样的身体，我们就是说是身体呢它也是这个就是微尘的自性，它也是色法的自性，很多色法聚集在一起呢，而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身体。在这个整个身体当中呢，既有我们的眼根、耳根等等的，至于身根的这些法，实际上也是有其余的这样一种这个很多的色法聚集在一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我们身体呢是这个色法。还有呢，除了身体之外呢，其余的身体之外的这些桌子、山。还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物质，实际上呢它也是这个色法的本体，色法的这个集聚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色法呢，既有我们属于我们身体的，也有属于身体之外的这些山河大地，这些方面都是这个色法集聚的自性的本体，所以说它的范围也很广。那么除了这样一种色法之外，其余的受想行识这四个蕴呢，它都是心法都是心法。其中呢就说是这个四蕴当中的前三蕴它是属于心所就受蕴、想蕴和行蕴呢，它就说很多是属于心所法。那当然行蕴当中还有一部分是这个不相应行，但不相应行呢就说是有些时候说有不说这个是存在的，有些地方说这个不相应行它实际上是假立的，像时间啊、方向啊，像这样的话实际上没有一个实质。所以说这样一种一般来讲的话，就说是受想行这三蕴呢是属于心法，而且是心法当中的心所。还有呢就是说第四个十蕴呢，十蕴就是平时所讲的这个心王心王就是像眼识、耳识乃至于意识，或有的时候加这个阿赖耶识等六识或者八识的自性呢，这个就是讲识的本体。那么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法呢，它就包括了一切的色法和心法，也就是说五蕴呢包括了色法心法，包括色法心法当中呢一切的有为法它都是包括在这样一种五蕴当中。所以说实际上我们如果把五蕴就能够了知是空性的话，第一能够了知现在我们的身体这个构造的色法它是本空的，第二呢我们所执着的这些物质房子也好或者其余的这样一种这个景色也好，所有的这些东西呢都是空性的对于色法的执着这一块呢可以完全打破。还有呢就对于这个心法方面呢，我们的受还有我们的想、我们的行，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心识，像这样的话也能够打破。所以说如果能够把五蕴品观察能够通达的话，那么所有的一切的我们能够执着的有为法的部分呢就已经做了彻底的观察了。那么平时我们执着的能够引发我们最大烦恼的，或者是说似乎成为我们修道最大障碍的这样一种色法和心法都可以了知是空性，如果能够安住在他们的本体当中，就能够安住一些万法的这个实相，一些有为法就已经观察打破完了。 所以说实际上我们来观察这个五蕴呢，它也是这个很大的这个很大的必要的。在心经当中也是说观五蕴皆空，就是说是实际上对于这个五蕴呢，它都要观察是这个当体即空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对五蕴的观察很有必要。那么下面是讲第四个科判呢，是观五蕴品分二，一经部关联，二品关联。首先讲第一个呢，经部关联。经部关联在般若经当中讲了色与色空，或者前面讲的就是说是观五蕴皆空等等，这个方面呢都是属于经部关联。比如说心经啊，在般若经啊等等，都讲了很多五蕴不存在的这样一种道理。那么第二个科判呢是品关联，品关联呢就是说是像这样一般的世间人也好，或者说是这些一些小乘的这些行者，认为这个五蕴应该是存在的。因为呢佛陀的经典当中也是讲了五蕴包括一切有为法，或者在俱舍论等当中呢，对于这个色蕴呢，这与食蕴它的体相，他都做了详尽的观察。他们说如果说这些不存在的话，第一呢违背了佛经和这样一种论点，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如果说五蕴不存在呢，也会出现很多的过失。因为必定现在我们的这样一种色受想行识啊，这些方面的本体都是存在的。就如果说这些不存在了，也有一种违背限量的一种过失，因此说呢这样一种这个一切的五蕴应该存在。那么我们现在呢就为了说明这样的五蕴实际上只是一种现象当中的存在啊，只是一种现象当中的存在。所以说呢进行观察分析，说这样一种五蕴呢它是这个不合理的。那么在这个小乘内部呢，像有部的话，它也是成立啊这个五蕴，然后十二处啊，十八界啊，像这样的话都是实有法，那都是实有的。还有一些有一些这个小乘的这些观点，像经部啊，像这样的他就认为呢，这样一种蕴啊，这个五蕴的蕴字啊，既然是集聚的，所以说它就是应该是应该是就是说不是实有的法，有这样一种讲法。那么就是说实有的法呢，有的时候是十二处这个应该是实有的，就六根和六境这个应该是实有。还有一些观点就认为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蕴和处都不是实有的，只有十八界当中这个界。这个应该是实有的等等等等，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不同的内部当中有很多讲法。但实际上就是说互相他们之间也有很多的辩论遮破，那么在中观中看起来呢，一概都是无自性，没有一个是实有的。五蕴它是集聚啊，固然是无实有，十二处和这个十八界呢，这些一一观察分析的时候也都是无实有的。只不过有些小乘他说这个无实有呢，他只是说呢就是他的这个集聚的本体啊，这个蕴的集聚的本体是无实有，至于他的这样构造，比如说四大也好，或者说他的这些微尘也好，这个应该是实有的。但是呢中观中的意思呢，这个观五蕴啊，观五蕴这样一种啊，就说是这个空的时候，不单单是指这个蕴的意义啊，有时我们这个时我们要好好分析一下，就好好了解一下这个蕴呢，就它有一种集聚的意思。所以说呢，有一部分众生呢，哦，他就说集聚嘛，他就应该是无实有的。他既然是很多法的集聚，就说这个集聚的本身它是无实有。中观中的意思说，不单单是这个集聚本身是无实有，而且连五蕴的本体，就是说连它的微尘在内。啊，就是说从粗到细一概都是无实有，全都是不存在的。你说观五蕴品的时候呢，它是啊，对于这个五蕴的整个整体，而不是说单单是它的一种集聚的含义啊。啊，集聚的含义方面是这个无实有。比如说我们说通过很多零件组成一辆车，通过零件组成一辆车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车是无实有的啊，因为它是零件集聚的缘故，所以说它的这个车的一种形象，它这个整体应该是无实有。有些时候它的破无实有就放在了只是破它的这个它的果啊，破它果方面的。实际上我们就说是那个中观众的意思呢，就是在观察这辆车无实有的时候呢，第一它的确它集聚的本身也是无实有的，第二就是说是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因也是无实有的，它零件本身也是无有。所以说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是连车带零件一概说这个就是啊，这个就是无实有。当然就是说我们说是为什么要这样分析呢，因为就是说是如果按照啊，就是说是中观中的二无我的这样一种二无我的这样一种这个观察的方式的分析的时候呢，只是打破五蕴的集聚，这个时候呢可以观察人我空性。就是说这个集聚是无实有的，这个五蕴它是本来是无实有，它是集聚的。如果这个时候呢不牵扯到它的微尘，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说哦，这个啊就说是这个微尘这些存在，但是呢人我是没有的啊，可以观察人无我。 那么就是说剩下的这些微尘，这些什么呢？剩下的微尘呢，就是按照小尘来讲，这些就不用分析了。这些生意地像这样的话，只是就说是有微尘，没有我就足够了。那么中观中来讲的话，这个是属于法我，属于法我的话，如果我们不把这个微尘遮破的话，对于五蕴它还是没有破干净。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把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微尘自性也是一破到底。所以说这部分破完之后呢，就是相当于把它的这个法我破完之后呢，就觉得了法无空性。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中观中当中两个都是有的，它有两个层次。所以说我们破的时候呢，不能够只是放在这个集聚无自性，而要是它的集聚也好，还有它集聚的这个因也好，一概都是无自性的。这个车要破，车的零件也要破。所以说我们就下面的观察的时候呢，除了车之外，除了这个车之外，零件也不成立单独的零件啊。如果没有零件呢，也没有办法安立成车。这两个方面的这个意思都是有的。所以说我们在分析观察的时候呢，品观点呢，对于这个五蕴的集聚啊，五蕴的它因的本体呢，都是全部要遮破的。那么持品分三，第一是遮破色蕴，二是以此理亦可遮破他法，第三呢是辩驳之理。遮破色蕴呢，也是和第六品啊，第不是第六品，第三品将观六情品一样，它也是以就色蕴为例啊，前面是以眼根为例，力破其余的这样一种诸根。那么此这品当中呢，也是以色蕴为例了，力破其余的把诸蕴。所以后面的话就是它实际上对于这个五蕴呢都是引遮破，但是它重点呢是放在破色蕴上面。只要能够把破色蕴的理论精通呢，它的这个总的原则啊，总的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就是说是色蕴和它的因，或者受蕴和它的因，这些在这个概念上面啊，在它的名言的概念上面稍微有不同，但是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些这个就是说因果的构造的方式啊，或者说是这个缘起的道理，应该都是相同的。那么这个呢分了两个科班，第一呢是就是说立宗，第二呢是理由。首先讲第一个呢是立宗。若离于色因，色者不可得，若当离于色，色因不可得。这个呢相当于是一个总破，或者说是一个立宗。那么就是说我们说这样一种破色蕴呢，怎么破的呢？此处就是说如果离开了色因啊，这个色因有的时候也叫因色，那么如果说离开了这个因色或者色因的话，那么这个果色呢就不可得。那么如果离开了这样一种色，这个色就是果色，如果离开了果色的话，这样一种色因或者因色呢也是不可得。这一个颂词主要就是通过观待的方式啊，来宣讲这个二者都是无自性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果色呢，它必须要观待因色，也就是这个果必须要观待因，它成为果。那么反过来讲的时候呢，它的因要成为因，必须要观待果才能成为因。所以如果离开了因啊，这个果就不可得，离开了色因，那么就说是色果或者果色呢就不可得，离开了这样果色之后呢，它的这个因色或者色因呢也是不可得的。那么此处到底什么是因色或者色因呢？这个地方呢，这个色因或者因色呢，就叫做这个四大种啊，地水火风的这个四大种。这个四大种实际上就说是这个构成粗大物质的四种元素啊，就是构成粗大物质的四种元素。每一个法上面呢，它都有这样一种地水火风的这样一种这个四大种或者说四种元素。比如说这样一种这个法呢，就说是地大，它是属于一种坚硬的自性啊，是一种坚硬的自性。然后就说水大呢，它是一种潮湿的自性。那么就是火大呢，是一种暖热的自性；风大是一种飘动的自性。是飘动的自性。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观察的时候呢，任何一个法它实际上都是具备这样一种这个地水火风的这个四大元素的。只不过呢，在这个果色当中，有些法是这个某一大增盛啊，某一大增盛。比如说我们说水大啊，比如或者说不是水大，就是说是我们说一碗水，一碗水按照这个里面来讲，它四大种都是有具备的啊，也有火啊，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地。但是呢，在这个一碗水当中呢，它的就说是这个水的这个元素呢比较增盛啊，就水大比较增盛，水大比较增盛呢，我们就看起来的时候呢，它就说是这样潮湿的这样本体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它也有一种这个坚固啊，坚固的自性它也是有的。然后呢，就是说飘动的这种自性呢，就它能够水能够动来动去，能够飘动啊，能够流动的这个方面是属于这个风大的起作用的。然后呢，这个水它能够成为水呢，它有一种暖热，它也有一种成熟的自性啊，就说这个暖热，这个火呢，一方面它是一种暖热的自性，一方面它也能够让物体成熟。 啊，能够让物体成熟。所以说这里面呢也有一种这样一种这个火大啊，地水火风呢像这样都是有的。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平时说的一个平子的话，一个平子呢它是地大比较明显的啊，地大是比较真正的。然后还有呢就是说是水大呢是能够让它就是说是这个啊里面也有水大的成分，但水大的成分呢看起来的时候呢不是非常明显。但是呢水大呢除了它的潮湿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是说让它这个啊就不散失，让这个物体不散失，能够让它成型的话，这个方面也是一种水大它的一种作用。啊，水大一种作用，火大呢就是让这个东西成熟啊，让它就是说变成这个瓶子呢，也有火大的之性。风大呢就是这个东西能够动来动去，能够移动呢，它也是一种风大。所以说实际上就是每一个物体当中呢都有啊，就是说四大种，但是呢就是说是至于它是哪一大增盛呢，就看它具体情况。就是说前面讲过的一碗水，水大比较增盛，那么就是说一堆火呢，一堆火的话是火大比较多比较增盛，它暖热的这个比较显现呢就比较强一点。等等，有这方面的话就巨石论当中分析了很多的啊。总之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四大种呢就是啊，就是说是形成果色的这样一种不可缺少的因素。那么这个叫做色因，或者叫做因色。那么就是说当它的这样一种四大种，就是说这些法啊堆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会显现这样一种色果，就叫做果色。那么这个果色是什么呢？啊，比如说我们就说是我们的这个身体，或者说那个具体的人来讲的话，就说是眼根啊、耳根啊等等这样五根，它都是属于这个果色。还有呢，就是说是讲的眼根的对境这个色法，耳朵的对境啊，这样耳根的对境的这样声音，就是色声香味触。就说眼耳鼻色身和色身香味触这些法呢都是属于果色，有些地方还说五表色，像这样的话就十种或者十一种这样的法呢都是属于这个果色啊，通过四大种的这样一种因而显现出来的这样一种果。所以说这个外面我们就知道了什么是因色啊，什么是果色。那么既然是有了因色有了果色之后呢，那么就四大种就变成了因了，那么就是说其余的十种境或十一种境呢它就变成了果。那么有这样一种内部分之间的有这样一种因果的这样一种关系。那么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果色到底是不是实有的？果色应该不是实有的。如果果色是实有的，它就应该有自性。任何有自性的法它都是可以独立存在的，它都是一种自在性啊。啊，用自在性。什么叫自在性呢？就是说我自己的本体能够成立，我就不需要观待任何法。这个方面就叫做啊，就是有自在或者有自性成立。那么，比如说这样一种果色，如果是实有的话，它是具不具备这样一种实有的本体呢？具不具备这样一种自在的本体呢？根本不具备。为什么不具备呢？这边讲，若离于色因，色则不可得。那么就是说，你这个法如果是自在的，那就根本不需要观待任何法，不需要观待，不需要受任何法的约束。但是呢，我们就说，离开了四大种之外，你的这个果色能不能够形成？离开了四大种之外呢，你的这个果色根本无法形成。所以说呢，既然这个果关败了四大种的因，就说明你不自在，你没有这样一种自信的意义。那么你必须要有因才能有你自己的本体，没有因就没有你的本体。所以说你的这样一种形成也是关败的因缘的有无而有无的。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啊，就是说离开若离于色因，色的不可得，就说明这样一种色法它的确是这个没有自信的。那么下面再反过来讲，若当离于色，色因不可得。既然这个果色它是没办法离开色因的，那么就是色因那么能不能够单独存在，也就是说这个四大种能不能够离开果色之外单独的存在一个四大种呢，或者是变成一个因法呢？这个方面也是不行的。如果离开了果色，那么如果就是说这个果色都不存在的话，那么你这个因色也绝对不可能存在。或者就是说呢，如果离开了这个果，你的因就不成为因了。那么你因呢是必须要能够你的因必须要能够生果才能够成为因。现在呢就是说这个果色都不存在了，你怎么可能成为因呢？就不可能成为因。就像前面讲第一品的时候呢，这个稻谷啊，这个稻谷你要成为种子，你必须要生芽，你必须要生芽才能成为种子。如果你不生芽，你放在箱子里面，你放在仓库里面，它就只是一个稻谷而已，它就不是一个种子了，就不是一个因了。所以说如果说离开了这样果色呢，你的因色或者离开了果，你的因也不可得了。因此说呢，这样所谓的这样因色啊，它也是这个无自性的。这个方面呢，就主要是通过观待的方式啊，通过观待的方式了知道 果色和音色都无自性啊，都无本体的这样一种意义。那么下面是讲第二个科判的这种理由，前面是立宗，就是总的宣讲呢，果色和音色不可得的这样一种立宗，它的结果结论。下面叫进一步的分析呢，这个理由分二，第一呢是理由之一，第二是理由之二。首先讲第一呢是理由之一。而离色因有色，色则无因，无因而有法，是事则不然。那么这个理由之一呢，或者叫做离开了因色果色啊，就不存在。下面还有一个离开了这样果色的因色也是不存在的，这两就是说这两个颂词可以说叫一对啊，就是说一种观察的方式。那么就是首先讲第一个呢，离开了因色的果色呢，它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离色因有色，是色则无因。如果说离开了色因之外有一个色法，那么这个色因就是讲实打，那么后面这个色呢就是讲果色。那么如果是离开了这个因色而有果色的话，是色则无因，那么这个果色呢就应该变成了无因生啊，因为它没有因有果，无因而有法，是色则不然。但是在名言当中，在实验当中，任何一个法离开了因而存在的话，是色都不然啊，它这个方面呢就是不合道理，不应理的。那么就是说是离开了这个因有色，就前面我们在分析无因生的时候呢，也曾经提到过这个理论呢。那么就是说无因而有果，我们在这一句当中分析的时候呢，它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说是它这个果法有了啊，在果法有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果法的有是怎么有的呢？是无因而有的。啊，就是无因而有法呢。那么如果这个法第一个前提它就说是这个有了，那么但是有是怎么有的呢？这个有是无因而有的。那么既然这个法是无因而有的，那么这个法存在的时候它就应该变成恒常存在，就应该变成恒有的这样一种果实。因为就是说是前面我们的分析的时候也是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是一个法它的这个消亡不消亡呢，它就是关待它的因缘呢，因缘具备的时候它显现的，因缘不具备它就不显现，或者就是说它能够安住就看它的因能不能够连续。所以说这个法它有了但是也没有因来约束它，那么这个法已经存在了之后呢，你让什么你怎么样让它就说消亡呢？也没办法让它消亡。所以说这个果如果是无因而有的话，把这个重点放在有上面的话，它就会变得很有。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如果这样无因而有法，如果就说是这个果还不一定有啊，这个果还不存在的话，那么这个果就永远不会有。为什么呢？因为就说是这个任何一个法的存在呢，通过限量啊，通过比量这个道理都可以知道呢，这个法的存在它必定要关待它的前因。农民种庄稼就是说他的收获的时候呢，他都要春天播种啊等等，要做很多劳作。但是呢，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这个种下种子，没有因的话，那么就他不可能有果。那么这种不可能有果的话，就随他的这个无因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是从随他无因，不是随他有果，而是随他无因这个侧重点呢，他就是果法，因为无因的缘故，他的果法就不会有，所以说他就不会变成恒无的果实。这个方面在前面已经分析了。分析，所以说呢，如果说是无因而有法呢，事实则不然。这个方面呢，是在世界的农民体上，它实际上都是不存在哦。这个法是就是可以无因而生的，意思说呢，无因而有法，事实则不然。这个果法如果没有四大种的这个因的话，它这个果法是一定不会显现的。这个方面就是讲理由之一。那么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是理由之二。那么这个理由之二当中呢，实际上也包括了几种这样一种推理的根据。也可以就说是分成几个部分来次第宣说。那么后面呢有四个颂词，四个颂词当中第一个颂词呢，它实际上和前面的这样一种观察方式是一对可以说一组的。前面就是讲到了就是说离开了色因呢，你的果色不合理。那么这个颂第一个颂词离开了就说是这个果的话，你的这个因是不合理的，离开了果色因色是不合理。那么第一个颂词就是讲这样的。那么就是说第二个颂词，第二个颂词呢，他就讲到的是这个，就说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因呢，是有果的因呢还是无果的因，有果的因和无果的因都是不合理的，像这样的第二个颂词这样。那么第三个颂词当中的前两句，有第三个颂词当中的前两句呢，就说这样一种果呢，是有因的果还是无因的果实际上都是不合理的。后面还有两句呢，就是讲四果有子，这个是一个色意，上次的注释讲是色意。后面这个第四个颂词当中呢，就是讲这个果和因呢相同不相同而破的。 啊，相同而啊，相同不相同而破，就是这样的话，就说是把这几个宋词呢，就分开来进行可以了之。首先讲第一个宋词，若离色有因，是因啊，则是无果因；若言无果因，则无有是处。那么仅跟前面一个观察的方式下来，那么前面这个宋词和前面观察的方式它是属于一类的啊，是属于一类，只不过呢前面这个宋词呢，它是把这个重点放在就是说果上面，那么此处呢就是把重点呢放在因上面啊。前面就说如果没有因就没有果，那么这个宋词反过来呢，就说没有果那就不会有因了。若离色有因，这个色就是讲它的果色，那么说如果说离开了果色还有它的这个因色的话，这是无果因，那么你这个因呢就是无果因了。若言无果因，则无有是处。如果说在绵当中有一个没有果的因啊，这无有是处，就根本不合理。那么怎么样离啊？怎么样我们就说是离开了果色的没有因啊，没有因色呢？这个方面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进行观察。第一个角度呢，如果这个果整个这个果都不存在的话，那么这个因就不可能，也不可能存在。这个就方面就是从一个大的大的方面、大的侧面呢进行观察的，就把因和果放在一起。像这样分析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果法啊，这个果法形成的时候呢，这个果法当中实际上已经有这个因的这样一种啊，就说是这个集聚啊，有因的集聚，只不过呢，就是在果法形成的时候呢，就它的这个因已经不明显了，啊，因已经不明显了。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说如果这个整个果法彻底都没有的话，那么这样一种因就不会有了。它是从否定整个果而否定整个因，一概否定整个因不存在。那么这个理论是怎么样安立的呢？打个比喻讲，在入都论当中呢，有一个观察有质和分支的理论，相当于就这个地方所讲的果色和因色的这样一种本体。果色啊，这个瓶子啊，这个花瓶呢，它可以说是很多很多微尘聚聚的组成的这样一种花瓶，所以这个花瓶它就属于一种果，它里面有很多分支的因啊，很多分支。那么就是说，这个如果我们把这个整个花瓶已经毁掉了，那么就是它的这个因还存不存在呢？就不会存在。再就是说是入都论当中讲，如果我把整个车全部已经烧毁了，整个车烧毁之后呢，你能不能说，就是我把这个车烧毁之后，我只是烧毁了一个果，它的因没有烧毁啊，这个不行的。那么就是说是整个车烧毁之后呢，它的这样一种零件也同时烧毁了，所以有质毁坏完全毁坏之后，它的分支也不会存在的。这个是第一种，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没有果的话，绝对不可能有因，它就连果带因一起就说观察整个。如果我们说这个地方这个花瓶根本没有，所以说不单单是它的这样一种果色，连它的因色也不存在了啊。这个就是一种观察的方式。第二种观察的方式呢，就是说平时我们认为你这样观察倒也可以，但是有些时候它也不完全都是说你的这个像把整个这个木头车全部烧毁，它的零件一点都不留，不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呢，它的果法毁坏之后呢，它的因法还可以毁坏啊，它的因法不是还可以毁坏，它的因法可以存在。比如说我们就把这辆车拆掉，哎，我把这个辆车拆掉，我不把它烧毁，我把它拆掉之后呢，当我把这个零件一个个卸下来之后，放在地上堆成一堆，或者按照轮子啊这些摆成一排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车固然没有了，但是它的因不是存在吗？它的因还存在。所以说我就把这个花瓶砸毁的时候呢，那它的花瓶没有了，但是它的这个因还有啊，它的四大还有啊。像这样的一种，如果有这样一种观察的方式呢，我就说就可以使用这样一种观待。怎么样观待呢？就是果和因之间的关系呢进行观待的。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因，它之所以能够成为因，那它就说是一定是生了果。现在如果它的果已经没有了，你这个因就不是因了啊，有的因就不是因了。就是说但是我们在执着当中，就是说我一定说这个就是这个车的零件，但是你说你真正严格来看的时候呢，这个东西要成为车的零件，一定要就是说它的车型啊组装完之后，哎，我们说这个车啊，这个已经形成了，这个果已经形成了，我们说这个零件才是这个果的零件，才是它的因。但是呢，就是说你把这个车子拆下来了，一堆一堆的摆成一排啊，摆成一排之后呢，我们说这个是车的零件。我们说你甚至严格来讲，这个是车的零件，车在哪里？这个时候的车只是我们脑海当中的一个以前的车， 或者就是说我们觉得它应该是车轮临界，这个就是说它还是有一个因果关带，还有一个关带，只不过这个时候的果呢是我们脑海当中的这个总相了，变成了脑海当中总相。但是实际上真正严格来观察的时候呢，当你把这个车轮临界拆下来之后呢，它已经不是临界了，已经不是车轮临界了，它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圆圆的东西，或者我们说这个是个轮胎。那么这个是轮胎，它自己就变成一个单独的一个油法了，它是一个单独的一个油法，是一个完整的东西了。所以这个时候严格来讲它已经不是车的零件，但是我们执着的时候呢，我们会执着、哦、这个还是它的因。但是我们说你是它的因，你果在哪里呢？果没有，没有果的因哪里是成为因呢？啊，就不会成为因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从它的这个，如果我们有这种执着的话，我们把一个东西啊，就把这个花片砸毁之后，我们说它果固然没有了，但是它的因还有，它四大种还有，这个四大种就是因色。我们说你说这个是四大种可以，但是你不能说它是因色，你不能说它是因色。为什么？因为没有果色，果色不存在，你这个因色是谁的因色啊？没办法说因色。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四大种，或者说你可以说它是一个轮胎，但是你不能说这个是一个车的零件，它已经不会变成一个车零件，它一个它自己变成一个整体了，它自己变成一个有质了，就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观察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可以分成两个步骤来观察。第一个步骤就是说是离开整个果色，整个果色已经毁掉了之后呢，连因色在内也不存在了。第二个呢，如果我们认为啊，这个把这个果色毁掉，但是因还可以存在，就像把这个车拆掉还有一个零件一样，这个也可以通过因果之间的特殊关系来进行分析。那么你能够成为因，你必须要有果，但是现在果已经没有了。果在我们的眼睛，就是说车的这样一种果呢，在我们眼前已经消失了。消失之后呢，你这个零件就不成零件了，你这个就不会变成这样一种果的因了。所以这个方面是另外一种观察的方式。所以如果你不是因的话，你还说这个因色是实有的。我们说这个因色是因色，而且一个因色是实有，哪里一个是实有的？如果这个它这个因色是因色的话，你必须要有果，没有果就不是因了。所以如果没有果色，你的因色是什么因色呢？通过这个方式也可以打破我们对于所谓因色的这种执着啊，因色的执着，一个是对打破它本体的这种执着，一个是打破对它的一种所谓的因色的一个概念的执着。实际上果色也好，因色也好，这两二者观察下来的时候，通过一分析一观待，它二者之间都是唯有自性可得的。那么下面这样的颂词呢，是主要或者下面这一组有六句吧，有六句。下面这一组有六句呢，它是观察因果。那么前面一个颂词就是四句呢，它就是观察有果无果的因啊，这个因呢你说存在到是有果的因呢是无果的因。后面两句第五句第六句呢就是观察有因无因的果。那么首先就是说有果无果的因呢，就是把重点放在因上面观察这个因是不是真正的这样一种有自性的因。若已有色者，则不用色因，若无有色者，亦不用色因。那么就是说如果这样一种色因或者因色它是实有的呢，那么就它必须要显现一种作用。那么它显现一种什么作用呢？我们会说你的这个因生的这个果是已经有的果呢，还是没有的果？若已有色者，则不用色因。那么如果这样一种这个果色呢，它已经存在了，那么这个果色如果已经存在之后呢，则不用色因。那么就不啊，就这个色因呢，它因就不会啊，就已经没有用了。因为它之所以能够成为因，就它主要是为了生果的，它主要是为了生果。所以它如果果法还没有存在呢，它就是个色因，它可以就说是帮助果色的产生。但是呢，如果说这样一种果色提前都已经有了，就说在这个因色形成之前，这个果色已经存在了，已经有果色了，已经有果色之后呢，你这个因色它干什么啊？这个因色就没有用了。当然我们就说这个假设的，假如说在因色之前果色已经存在，它的个果法已经存在了，那么果法已经存在了，你这个色因就不用，没有用了，你的因色就没有用了。因为说前面我们分析的这个很多时候讲这个原则呢，就这个因它之所以成为因，就为了生果嘛。所以如果这个果还没有的话，这个因它就可以慢慢让这个果形成，让它就是产生出来。但是如果这个果法提前已经有的话，那么就是这个因呢就不啊，就是说没有用了。那么下面就讲从在另外一个角度讲，若无有色者，亦不用色因。这个方面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按照世俗的分析和按照圣意的分析。如果按照世俗的规律来分析的时候呢，世俗的规律它是缘起无自性的啊，都是假立的。那么如果按照世俗的规矩来分析的时候呢，这个果一定是先无后有的，先无后有。所以说我们可以说明年的角度来分析的时候呢，这个果可以说是首先是没有的，然后呢后面呢通过 因让它逐渐的形成，让它产生。这个就是说是在明年当中不观察，不认真观察的时候呢，无有果色可以用色因呢才能产生。但是此处呢，就是说是站在严格的角度，让它深入观察。如果说是无有色，这种无有色它不是一种假立的无有色啊，它不是一种因缘还没有合之前的这样一种无有色，它是一种实有的无有色。那么如果说是在这个生意当中的确都不存在一个色法的话，那么如果说是始终不具备一个色法，它是一个彻底的或者实有的一个无的本体，那么就这个色印对它也是不起作用的。它如果就是说是一个实有的无的话，你怎么样积聚因缘也没有办法让一个实有的无转变成一个有的法，你只怎么样让虚空变成一个有实法呢？你怎么样使女儿啊，就是显现出来呢？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不管积累再多的因缘，也没有办法让一个实有的无显现成有法。所以说，如果这个东西呢，在法界当中，在实境当中本来就不存在，如果本来不存在，你怎么样积累因缘，对它也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啊，对他来讲不起任何作用。所以说呢，如果没有色法呢，也不用色因。那么这些观察的方式呢，我们就说在分析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就是我们如果对这个理论已经很熟悉了，那就不会就说有其他的想法。但是如果是初学的啊，对这个理论还不是很熟悉的话，那就我们就会想了，哎，有的也没有呢，无有没有。实际上我们就说站在就是说圣意的角度做详细分析、详细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有的时候分析的时候就是这样安利的。因为就是说对方执着的时候，或者我们执着的时候呢，他是执着一个实有的概念，他有一个实有的法。那么实有的法呢，我们就说如果他要成为实有，一定会有他成为实有的一种根据。为什么会成为实有？我们说啊，就是刚开始没有后面有了，随随便便这样说一下它不符合实有的概念的。那它只是一种分析的时候呢，虽然说是实有，但是呢通过生意理论分析，它就是一种虚幻的。在明言当中虚幻的时候呢，它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它只不过呢众生他不了知他的这样一种啊，就是说是缘起无自性的一种虚幻道理，他认为这个是实有的。但是这种概念经不起分析呢，我们说如果是实有的会这样，或者有这个过失，或者有那种过失，这样分析的时候呢，就是一般人认为的实有了根本就不是实有。真正的实有是什么样的呢？真正的实有就是说，它如果说它有它的本体呢，就不会有变化的。如果就是说是有变来变去啊，这个方面怎么可能一个实有的东西有变来变去？它变来变去呢，就是为什么会变来变去呢？是要跟随因缘的变化而变化。我们说，如果是跟随因缘的变化而变化，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无实有的法，它就是从缘起的法。它就是一种虚幻的法。所以说我们就说在分析的时候呢，如果说有的话是怎么样，无的话是怎么样，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就说这个通过啊，就说是这个它的果色已经有呢，还是没有，还是不存在呢，它都不用这样一种因色啊，都是这个四大种的这个因色呢，都是这个啊没有什么作用的。这个方面就破掉了这个因色有自性的这样的执着。那么下面还有两句呢，是反过来啊，是反过来。那么这个果色存在是无因而产生的果色呢，还是有因而产生的果色呢？像这样的话是这样分析的，无因而有色，事实终不然。这个在表面上是说呢，这个表面上呢只是分析的无因而有果色，但是呢实际上隐藏了一个意思呢，就是说有因而有果色呢也是不对的。那么可以分析，首先呢就是无因而有色，事实终不然，无因而有果色就成了无因生啊，就这个果法就成了无因生了。所以这个方面是不对的，前面呢在讲解的时候已经说过了，这个不可能，一切万法不可能是无因而产生，所以无因而有色，事实终不然。那么就是说无因而有色，事实终不然，我们说有因而有色啊，就应该是合理的了。有因而有色在明言当中啊，在这个明言当假立的缘起的这个本体当中，有因啊，如果因具备了，它的果色一定会产生。但是呢，就在善意观察的时候呢，他就说有因而有色也不对。那么有因而有色为什么也不对呢？我们就可以分析因和果之间的关系啊，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观察、进行分析了。那么就是可以借用像智慧品当中的一个理论。那么因和果之间，那么我们就说因产生了果，那么这个果法啊，是就是说在因之前而有，还是在因之后而有，还是说在这和因同时呢？像这样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三个时间段来进行分析。那么如果说因生果，那么果在因的前面啊，果在因的前面，这个果就成无因生了。为什么？因为果法跑到了因法的前面了，果法跑到了因法的前面，然后因在后面，果在前面，这个果在因还没有升起的时候，已经自己已经独自存在了，那么这种果就应该变成无因生的果。 那就变成没有因的果了。所以这个方面，如果因生果，果在因的前面，这个也是不合适的。那么如果说是因啊，就是说果在因的后面，先有因再有果，先有因再有果，那么这个应该好像是应该对的吧？但在我们的粗大的思维当中呢，这个似乎是合理的。但是呢，我们再详细稍微详细分析一下，在因显现的时候，这个果法有没有？在有因的时候，这个果法还没有啊，这个果法还没有。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它只有因没有果，只有因没有果的话，就是说只存在因的存在，果还没有。这个时候的因就不叫因。为什么这个时候的因就不叫因呢？因为只有果生起来之后它才叫因，因它的果法还没有产生，这个因就不叫因了。所以说如果说是在这个首先有因存在了，然后第二刹那或者以后才有果存在，稍微严格分析一下，这个因存在的时候的果法还没有产生，这个果法还没有产生，这个因就不叫因，因为还没有生果的缘故，还没有生果。那么第二刹那的时候呢，就说是因灭果生了，因灭果生的时候呢，它的果生起来的时候因已经灭了，所以你的果是从哪个因产生的？你的因已经不存在了之后，你的果才出现的。所以说像这样的，它因已经灭成虚空一样的，那么第二刹那果生起来，那么你的果从哪里生的？所以这个时候你果成无因生的。如果从这方面严格分析的时候呢，如果说是前因后果稍微严格稍微仔细分析你的因生果的时候呢，你的因不会成为因，因为你的因存在的时候果不存在，果也不会成为果，因为果产生的时候它是无因的果啊，是无因的果。所以说如果是前因后果呢，不分析的时候似乎合理，一分析的时候呢也不合理。或就是说因生果的时候呢，那么因和因是就这个果法是因灭了之后而生呢，还是说因没有灭了而生，还是这样的一种分析的方式。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果是因灭了之后而生，那么就是说是果没有产生的时候虽然有因，但是这个果没有，那么果一产生的时候 因灭了之后生果，这个果呢它成了一种无因的果，因为是因灭了之后才生果，所以说这个果应该成了无因的果了。那么如果说是因和果啊，因就这个果生的时候呢，是个因不灭而生，那么就会变成因果同体了。因还没有灭，果就已经产生了，所以这个果呢和因之间一个是同体的啊，就应该成了就做这个同体的这样的过失，或者说因中有果的这个过失，或者说因是变成恒常的过失。本来来讲的话，因灭了之后它果还会产生的，但是呢就是这个在果生的时候这个因还没有灭，它这个果它这个因就永远不会灭了，这个因就变成了恒常啊，因就变成恒常。就是说所以说呢，要不然就是果在因当中已经有变成自身了，要不然就是说因在果上还有的话，这个因就成了恒常的因了。稍微分析一下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前因后果的关系也不合理。那么就是说因先果后，或者就说是这个果先因后都不合理，那么因果同时也可以吧，因果同时还是不合理，不可能因果同时。那么因果同时呢，因也不成为因，果也不成为果了，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问题了。那么就是说是因和果是同时的，当就说是这个因还没有的时候呢，果也没有，因为它是同时的嘛，因和果是同时显现的，同时显现的。那么有因的时候呢就是说没有因的时候呢，果嘛也是没有的。那么如果说因出现了啊，我们说因出现了，在你的因出现了这一刹那，在你的因出现了这个同时，果已经出现了。所以说你这个在有因的时候，果它已经和因同时已经有了，所以这个果是没有关的因的啊，没有关的因。所以这样分析下来的时候，因不成为因，果也不成为果了，有这样的过失。所以说我们说如果说是有因而有果呢，事实还是终不然，还是没有办法真的分析的。只不过我觉得说，我们就说是个凡夫人的分别念很粗大，很粗大的话，他对于这些圣意观察仔细严格分析的这样一种观察的方式不熟悉。如果真正我们熟悉之后呢，就可以通过这些理论去观察一切万法到底我们就平时所认为的这个有此有彼啊等等啊，到底是怎么样安立的呢？实际上都是没有一个自信可得，全都是一个假立的啊，全都是假立的本体。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种就观察有因的无因的果呢，也是不合理的。下面就是一个色意对前面一个色，是故有智者不应分别色。所以说呢，就是有智慧的人呢，不应该分别色啊，不应该分别色，分别色法的有无，分别色法的好坏。分别设法的贤劣，那么就是实际上就分别设法的好坏贤劣有无呢，这个恰恰就是一般的就是说凡夫人的一种拿手好戏。凡夫人他对其他的分别不了，但是他就说是擅长于对于设法的一种分别。他认为哎，这个设法有了，这个设法无了，或者这个设法就说是这个好的设法啊，这个是一个坏的设法 啊，这个意思叫男的、女的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凡夫人通过对色法的一种分别，实际上他是演出了一个什么果呢？演出了这个很多就虚妄分别。啊，就是说是产生了很多虚妄分别的心识，产生了很多争论，啊，产生了很多就是说是这个罪意和烦恼。那么就是说凡夫人他这样越做分析啊，他就是越滑向这个轮回的深渊呢。那么就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说是龙树菩萨教诫我们，有智慧的人呢不应该再分别色了。那么如果我们不分别色，我们通过观察分啊，就是说是这个色不存在之后呢，我们不再对这个色法做分别，这个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善妙的观察，它一定会引发一个善妙的果。那么这个善妙的果就是说了知一切万法的这个本体，从今以后呢，告别就是说对于这个色法的这些种种的虚妄分别啊，就是说是告别这个之后呢，就是说对于这个色法的本体呢，就是说能够平等视之啊，他就完全能够平等的了知这一切色法，它的显现的当下到底是什么？在显现的当下，就是说是真正严格，最后在见解圆满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色法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我们认为的它的有，它的无，我们认为的这个色法的好坏，或者认为这个色法的闲劣啊、来去啊，像这样，实际上在这个本性当中，它既没有有无，也没有来去，也没有长短，什么都没有，它就是一个色法而已。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不再会对它的这个色法去做很多很多的分别呢，也就是说不会再在色法上面去贴很多标签呢。我们在看到一个花瓶的时候，哎，这个是一个好的东西，这个是中国制造的还是外国制造的，这个东西我可以现在可以用来装什么，以后可以用来装什么，如果我藏起来以后还可以做什么。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色的时候，它就延出了，它就说是生出了无量无穷无尽的虚妄分别。但是很多虚妄分别实际上在这个法界当中，在这个色法上面都是不存在的，但是众生就是很可怜呢，就是在一个不存在的法上面又开始出现了很多很多其余的都不存在的这些分别念。所以这个为什么不流转呢？一定会流转下去。所以说智者他在看到色法的一刹那，他在显现色法的一刹那，了知了这个色法的本性，安住在他的本性当中，不跟随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念而流转，就说是在当下的时候他已经了知了万法的本性了。所以说以后的这些所有的虚妄分别全都不会产生，安住在法性当中，安住在当下的这个自性当中，像这样的话他就会生出无穷无尽的智慧，很多智慧就是从当下的这样一种觉照开始产生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凡夫人他产生分别之后呢，就从这一念分别心开始滑向了无量无边的无穷无尽的这个分别心。那么就是智者呢，就是说在这个当下他了知到一万法的本体之后呢，安住在他的自性当中，衍生了无穷无尽的智慧。所以说告诫我们说不应分别色。当然我们就是说不应分别色，我们天天这样把这个不应分别色当成一句咒语一样去念，天天念不应分别色，不应分别色。这个如果不了知它为什么不分别的话，这个还是作用不大的。当然你念金刚句慢慢得加持啊，这个也是另当别论。但是就是说我们现在要让内心当中在最快的时间当中来引发一个定解的话，就是通过前面的这些给我们指出的这个分析的方法，再去分析，再去观察。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对我们就说是这个啊，就是说了知万法的本性，对我们修行道路上面这个最有用的就是这些分析。否则的话，我们就说，即便是成为一个社会上的科学家，对于这个色法的研究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这样一种境界了。但是你对色法的分析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你可以一眼就看出来这个啊珍宝的好坏，或者一眼就看出这个色法的闲劣。但是这个对我们解脱有什么用呢？你可以把你的知识告诉其他的就是说成千上万的人，但是其他成千上万的人即便是接受了你的理念，但是他也是没办法了知这个色法的本质的，色法的本质也是永远了知不了。所以说如果说是通过这样一种智慧来分析啊，这智慧的观察，再去观察，再分析，所以我们在通过龙树菩萨的这样一种理论，我们说一看之后，一讲解之后，哦，懂了。但是懂了之后这个还不行，要让就是这样一种理念深入到我们的就说是这个内心深处，要深入到我们的每一个细胞当中，这个还是需要做很多很多的努力的，要它成为我们的就是一种本性的一种思维的方式，这个还是需要很多努力。现在我们习惯的是一种带有实质性的思维，我们要彻底颠覆这种带实质性的思维，就是说如果没有下很大的功夫，再去看书， 再再去思考，再再去分析，再再去讨论，再再去观修的话，实际上我们还是不行。你看到设法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被我们的实质带动了，还是就说是被我们的实质带动去分别啊，这个是好的，那是不好的，这个是设法，那是心法。所以说我们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这个思维转变过来呢？这个不下一些大功夫是不行的。所以说呢，我们说你单单听一次完全不够啊，你单单就说是看一下啊，就说今天要讲考，我就必须要。就说是看几次把它记下来，然后能够那个划得下去，划得下去能够讲下去之后呢，我就过关了。过关是有可能是过关了，不过关也可能不过关。但实际上内心当中有没有产生这个定解呢？学完之后在这个有一个机会的时候，如果没有把这些东西好好的这个掌握到，没有真正能够用得上的话，实际上这个是我们在得到人生的时候，在这么烦乱的社会当中能够得到这么清新的教法，然后呢就把它放走了，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也是个很大的可惜的地方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世间上的人，世间上的人没有接触到佛法固然非常可惜，但是有的时候我在想呢，已经接触到这些深奥教法的人居然把它放掉了，这种可惜远远超胜于没有遇到佛法的一种社会上的人的这种可惜的程度了。一只脚已经踏入到了解脱的殿堂了，又收回去了。像这样我们就是说是这个不是很可惜的事情吗？非常可惜。所以说中观的教义，它从能够从深层次啊，能够从根本上颠覆我们的这样一种轮回的实质，这么好的教法，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遇到了学习了，但是呢就是说最后就通过自己内心当中或者说是这些所谓的这些啊，其他的根据理由啊，就没有好好去学习，没有把这样一种教义呢深入到自己相学当中去，最后就说是啊，反正就学完了嘛，以后再看，以后再学。这个方面有的时候呢，真正你错过之后，不一定再有这样的实践机会。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讲了，遇到这样推理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精通了，尽量成为自己的惯性思维的方式。像在经常这样学习、这样思维之后呢，这个空性的这个教义肯定能够发挥巨大的能量的。它是一个善啊、它是一个善妙的因，这个空性的论点呢、啊，空性理论它是一个善妙的因，一个善妙的因，它没有作用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觉得学中观没有用，我们觉得学中观没有用，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邪见。中观的理论它是一个非常善妙的一种，可以说打破一切实质的善妙的因缘。只不过呢，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没有把这个中观的持续变成一种善妙的因缘，或者我们没有体会到这个是个善妙的因。前面我们在讲因缘品的时候呢，再提到过这个问题呢，什么因就会结什么果，这个绝对不会虚耗的。我们说中观的这个善妙的持续、善妙的推理，它一定能够彻底的颠覆我们的实有分别念，一定能够让我们从轮回的固有思维当中解脱出来。但是我们说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让它发挥力量呢？是我们就说没有真正的去把这个词句变成调伏我们分别念的这种善妙的因缘，这种善妙的因缘没有成熟。那么怎么样让它成熟？一方面我们就说是多多的去思维，在祈祷上师啊等等，通过很多很多的助缘，让它变成一个真正的善妙的因。它如果一旦成了因了，它的果就没办法遮止了。关键就问题在我们在这个词句这个中论，它在我们现在看起来的时候，也许就是一个法本而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法本的作用和世间的小说的作用一样，对我们来讲是一样的。就世间的小说我们看到没办法调伏我们的心，现在这个法本我们就说看了学了，从它的作用来讲没有达到它的作用。所以说对我们来说呢，这个东西和世间的东西是一样的，从没不调伏我们分别念的角度来讲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怎么样让它变成和世间小说根本不一样的一种善妙因缘，我们就必须要去花力量让它入到我们心中去，让它变成真正的个调伏我们分别心的一种啊善妙的一种这个因缘，善妙因缘。所以说我们说不因分别色，到底怎么样不因分别色？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是把学完之后就放在那儿啊，放在那个地方，让他就说自生自灭呢？当然自生自灭对这个龙树菩萨的法本来讲没有什么伤害的，他即便是化成灰了，反正他就也是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本性。龙树菩萨他讲的这样一种这个理论，他是法界的实相，他就是这样的。但是关键问题在我们呢，就遇到这个东西之后，眼睁睁的看到这个法本化成灰，但是我们居然就没有在这个里面得到一个应该有的受用，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惜的。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哎，看一本世间的书啊，收获特别大。但是就是说我们说看到的中论这么善妙的一种因缘，讲解法界实相的这个，我们觉得这个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啊，并不是说是龙树菩萨没有讲到这些世间的东西，而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去体会到这个里面的深意。 啊，没有体会到。所以说随顺分别心的这样一种智慧是没有用的啊，没有任何作用。我们要随顺龙树菩萨的这样一种法界的智慧，这个时候对我们调伏这样一种烦恼生成次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呢，就是说身体智慧非常非常有用。所以说事物有智者不应分别色，怎么样不应分别色，你必须要好好去体会它。